姊妹们晚安，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安静。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愿主今天晚上你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永恒问答的答案，也特别来再一次来高牧孩子，遮盖孩子，愿孩子里面口出的言语是属于来自上帝的话语，如果不是出于主的，也求主来亲自的挪去，让他们在台上只见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孩子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马长老。他两年以前我们在这个若哥的深知追寻那个上面，他给我做邀请说，他说伯弟兄，2017年你有没有空？我说当然有空了。所以等了两年，终于有机会在地方跟你们分享。不过刚刚也不能怪马长老，他刚刚报告那东西都是非常八股文章的，因为我们这个在外头要自我介绍，总是要有一些这种官样文章的东西在前面。所以我今天待会我想用以我自己的方式来跟各位做一个自我介绍。但是在自我介绍开始之前，我想问一下在座有多少位是1994年以后出生的，有没有举个手？ Oh my god， 1994年以后的有多少是刚刚今年刚刚来到美国念书的，有没有？哇，好几位，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到美国这块地方。所以我怎么样开始我的介绍呢？各位，在这个上面，这是我刚掐指一算，是33年以前的一张照片。这是我大学3年级的一张照片。各位能不能在上面找到哪一个是我？最右边那个戴眼镜搭领带那个。拿照相机的那个，第一我的左右从左边看，第二个，那个头发很长很长的那个。我对先必须要去稍微剽窃一下，当年黄小石长老他在分享蔡淑娟女士的那个话语里面，蔡淑娟女士说我不是剩下就80岁的，我跟你讲，我不是剩下就50岁的。我们都是年轻过，所以我今天要特别对在座的94年以后的这些同学们，跟你们分享，因为我的最小的女儿是94年出生的，你们在94年以后才出生，所以我今天来其实是带着一个父亲的心肠，带着一个爸爸的胸怀，想来跟你们分享过去20多年以来我们在美国的求学经历当中，以及在我们人生阅历当中我们很多的挫折或者失败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你们不要走上在我们人生道路当中我们看起来将来会很后悔，或者是觉得悔不当初，因为有时候你们也知道曹植讲过一句话，少壮当真努力，就是年已过往，何可攀援。我想把我的思绪拉到将近30多年以前，1989年，我1989年来到美国念书。那黄小石长老是1989年从康奈尔毕业，所以我们中间整整差了20年的这个时代。你们看，我们今天穿都是穿同样的制服。然后我跟小石长老，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多重复的相似的地方，所以我待会有点带倚老卖老心怀来跟弟兄姊妹分享。我跟小石长老，我们是初中、高中、大学、研究所，包括在辅者、师者协会，我们就是整整差了20年的时段在这边，在这样子好像传承。所以我今天来跟你们分享是，其实是一个福音，这个好消息。但是我要先跟你们讲一些坏消息的问题。把我的思绪拉回到30多年以前，1989年，我那时候27年以前，我来到美国之前，那时候考取了台湾的教育部的公费留考，我是台大园艺系，所以我的当时的这个是做农夫。可是我考取了一门这种生物技术，叫做生物技术这个学门。那么我在离开之前，我就到我的老师的办公室，我说老师，我下礼拜要出国了，请问有没有什么最后的忠告要告诉我？老师从他书架上拿下一本书，就是在上面这本叫做《灯塔的故事》，冯炳元先生所做的。他说：“你回去看其中一篇文章，他的文章的题目叫做《知识上的观光客》。”那么看完以后呢，我回去以后看完，然后下要出国，把这个书还给老师了。我就问老师这个问题说：“你为什么要我看这篇文章？”所以我要对在座的同学们讲。他说有时候你没想过，台湾过去从60年代开始，80到80年代，过去的20多年当中，我们不断地送了大批的年轻的学生，像你这样的聪明的孩子 到美国去求学。以色列有大批的学生也开始回国了，归国学人开始回来了。但是为什么他们并没有让我们台湾的这个研究领域，他说夹着我们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带着我们所有的这种资金，我们的重点科技，台湾还没有发展出来一种世界级的这种领导的科研项目。他说充其量啊，你们这批出去的学生呢、啊，只是做了一个知识上的观光课。他说有成啊，你在台大已经学了很多的中文的这种专业科目，他说你不要到美国去，只是把中文换成英文，几年以后回到台湾就号称自己是一个归国学人。他说你要放大两眼睛来问，为什么我们这群人愿意把我们最黄金年华的时间在这个时候出国留学，来开始学习这种知识殿堂里面的这种高深的学问。所以我就带着这样子的一个眼光来到了康奈尔大学。我在这里我刚讲过，我不要做一个知识上的观光课，我觉得是神的安排。在台大那种年纪里面，你知道像我们当年那样子，你看见我们前面每一张的笑脸都是充满了希望，我们眼睛里面所绽放出来的光芒跟你们年轻人看到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对未来都有很多很多的憧憬，我们有那种少年不是愁滋味的那种胸，那种情怀，也有时候就是这种问世间情是何物，只叫生死相许的这种感叹，追女朋友或是被女朋友倒追，这种感觉。当年我们这种风花雪的日子，我们也过得很多，跟你们一模一样。我们跟你们其实完全没有两样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过去的生命经历其实可以成为你们的借鉴。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来到北美这个大地当中，我们在这个知识的殿堂，在这么丰富的资源里面，我们可以入宝山而不空手而回。我觉得这是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需要我们去思考、去认真思想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就带着这样子一个眼光来到了美国。在台大，我自己根本不信上帝，我只信我自己。在那种来台大去美国的环境里面，最好的学生最考最好的成绩到美国最好的大学。可是来接机的那个同学，那个刚好是台湾同学会的学生会的会长，他是刚好也是康奈尔大学查经班的主席，他就把我放在他们查经班里面的一个学长学姐的家里面。然后到礼拜晚上就问说，他说你不要，我们今天晚上有特别，我们有活动，我们要去查经。我说可以啊，喝什么茶呢？他说是查好圣经。然后我就去了大学那个 Cornell 的这个 campus 里面再开始跟他们分享。进到这个我还记得非常清楚，那个黄长老可能还记得，那个地名叫做 Ann Arbor Taylor Hall， 是我们的 Law School 后面的一个房间，非常漂亮，古色古香的建筑。走进这样子一个古色古香有吊灯的环境里面，进到一个小房间里面，一进去看起来坐下来的大概也坐了差不多20号人物吧，然后开始自我介绍分享，说我是谁，你知道，我自己也是眼睛长在头上，总认为我自己是很了不起。后来这一番轮流介绍下来后，才发觉天哪，这都是我在台大的学长学姐，而且是这个所毕业的系都是这种电机物理化学，在台大考试是要第一志愿型的那种人。然后他们就在这个里面，然后开始分享。我还记得非常清楚，那是我们一开始的查是罗马书，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记得，就刚黄老师黄长老跟我讲，他就记得一些日子，我就记得我就查了罗马书第七章。那你们就记得这句话，你们大概知道，就行出来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完全不懂，我也不晓得这个保罗是谁，什么叫罗马书等等，但是我深深的被这一群人给吸引。我觉得在这个查经班里面，在这一群的同学或者是我的学长学姐的身上，我看见了在他们心当中有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那种平静安稳，一种回归安息的笃定。在他们生命当中，他们似乎是在信仰一个不是这个世界上的规律。为什么？你知道在 Cornell 这个地方是 Cuss Road， 很多的学长他们已经毕业做了5年做了6年没有毕业，老师他的老板非常苛刻，但是每天就看他们笑，每个礼拜就看他笑嘻嘻的跑到教会来，礼拜天就来做敬拜。我深深发觉他们的信仰如果不是真实的，因为那时候我跟他讲说，哇，你们这个信的跟真的一样，其实他们信的是真正的，我现在可以跟你讲是一个真理，他们信的那个真是一个真实的真。我 过去在这么多的回想里面，我看见很多很多共同的实际的经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学生团体当中，我找到了一批非常可爱的一群人。这群人里面，你可以非常放心的跟他们分享，一种非常安全的感觉，没有论断，没有批评，而在当中是一种无限的关怀。我们会问一些很傻的问题，可是他们存着耐心，笑嘻嘻的，即便他们不知道答案，也会告诉你下次我会来，我们再来讨论。所以就这样子，一年多的时间，我在那个查经班当中，我就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开始意识到这个信仰是一个的确我所需要的安身立命的信仰。特别是在开始的前面两年，这个实验做不出来，就后来想到罗马书第七章，这个立志做实验由得我，得到 data 由不得我，后面就哎呀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我这个非常苛刻的老板等等。所以我在1990年的10月28号我就受洗，所以这本圣经就是27年以前我受洗的。你可以看见这个圣经已经被我折磨得不行了，但是这个却是一个历史的见证，它告诉我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提供的这种永恒的问答的答案。刚刚李弟兄所唱的这首非常美的这首诗歌来提醒我们，我们在知识的殿堂当中，我们能够遇见这位真理的本体，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也讲过，过去15年的时间，我在大学里面，后来我的专业领域就换成了艾滋病，艾滋病的病毒。我过去将近二十多年的时间，一直在细胞生物学这方面，还有分子生物学做研究。那么2年以前，我离开了学校，就加入了使者协会，在这个地方与很多的同学们、同工们在一起来彼此服侍。所以在今天的分享里面，我想跟各位介绍，我应该讲是我刚跟同跟我们同学新来的同学生们讲过了，来分享一下在我们生命当中过去20多年我们的生命历程，可以说是我的一个思想的沉淀，一种信仰的反省。在当中可能会拉拉杂杂的，但是我尝试的把它放成几个很重要的 components， 一个元素，慢慢的来展开的讲，可能有时要延续到明天，但是就在我这样子铺陈出来的时候，你慢慢希望能够被我的思绪所引导，最后你最后能够被所谓的认识到这个福音真理的宝贵。有多少人玩过这个游戏大富翁？有没有？很多人都玩过，很多人都知道。你们知道它的历史怎么来的？大富翁这个历史很早很早，这已经100多年了，大概是1904年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叫做Elizabeth Maggie， 我想是她的，应该是 Elizabeth Maggie， 她就开始了这样子一个很简单的这种游戏。就是游戏规则呢，就是你是做房东，然后经过你的地方，你要交房租，你可以有很多的很多的收入。那么到了1935年代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 Charles Darrow， 他把它所谓模仿，其实有人说他是剽窃，把它发扬光大以后，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目前没看到的版本。这个游戏其实也蛮好玩的，对不对？丢骰子，然后照着这个每个走的步伐，走到每一个角落的时候，看你是要买房子、买车站、买这个电力公司、盖旅馆、盖教堂，然后后面有很多你的这个卡片，以后跑到你这个地方，人就要交税。那么你知道在整个的这个游戏里面最大的一个目标是什么？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面累积最大的财富，然后呢让大家都破产。就是 you try to gain every single thing， 就是你 maximize 你自己的所有的财富，让别人最后都破产，最后你就变成一家独大，变成我的所谓的大富翁。我自己思想一下，其实我从小到大，特别在台湾，我想在国内也是一样，我们从小到大，你会发觉爸爸妈妈都会教导你什么，小时候好好念书，学习向上，你要最后呢，就特别是我爸爸小时候跟我讲，小时候你不要玩啊，小时候好好念书，再长大以后再出去玩。后来发觉我长大以后再玩，我发觉我玩的那种气氛跟我小时候玩的不一样。可是呢，我父亲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啊，你好好念书，他念书书念肚子里面肚子有货，他说别人拿不走，你可累积了大量的知识，他说这个知识会带来财富。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的想法，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我们也在不断的累积，我们在累积我们的资产，我们在累积我们的经验。小时候我们要好好念书，长大的时候我们有履历，然后中年看经历，有人说老了就看病历。我们在不断的 accumulate， 我们在累积我们的资本，好叫我们在学业上面，在工作上面，在家庭当中等等等等等。其实你说穿了，我们人的一生呢，其实在玩一个像类似像大富翁的游戏，照着我们自己的目标，我们的想法，我们开始去达成我们认为我们心目当中最大的那个财富。可是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经文呢，是让你们看见，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是一个很富有的人，可是路加福音这段经文其实是一个非常发人深省，一不小心我们的资产负债表，我们会变成一个欠一屁股债的人。所以为什么我的题目叫做大富翁，这个富是 debt 而不是这种 rich。 经文你们可能很熟悉，但是对于福音朋友们，你们可能没有听过这个故事，所以我必须在这个地方稍微把这样的背景给你们介绍一下，因为这是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花一些时间我们来好好的来聆听。这个地方打在荧幕上面，你们可以跟着我，我就来念给大家听。就是有一众人来对当中有一个人来找耶稣，他对耶稣说，夫子啊，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的分开来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断食的官呢，给你们分家业。十五节，于是就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他的起始的背景是有一个人当中的一群人，但是再往前面看，是耶稣在跟法利赛人他们在谈论。那么当中一个人就是好像插嘴插进来这句话，说你来帮我跟我的兄长来分家业。耶稣的意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是他看见了这个人的他的贪心，所以就开始讲了下面一开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劝勉，就是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他开始把这个结论放出来以后，用十六节到十九节的这段经文来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贪心或者是人的生命它的重心在什么地方。这个比喻非常的生动。他这边讲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他们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所以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它主人翁是一个财主，这个财主很多的田产，然后有了田产之后，他开始要置产，他开始要投资，他要建立他的 401k portfolio。他开始想说，那我退休之前，我要怎么样来累积我的财富？我要像大富翁一样，把我所有最大的生命资产把它累积起来。这么多的财产没有地方，资产没有地方，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我就开始把我的仓房，我把它 upgrade， 我加盖更大的，然后呢，再收藏我的东西。然后对我的灵魂说，你们就可以好好的吃喝快乐，因为我有很多年的费用，我的 portfolio， 我现在的 dividend， 我现在有 12% 或 20%， 我刚刚投资了 Charles Schwab， 所以现在看起来市场还蛮好的。但是二十节的上帝却在这个地方对这个，在这个比喻的故事里面，对这个财主或者对一个田产丰富的人就说一句话，他说呢，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子。回到我们前面最前面开始的耶稣，他开始的开场白，他说你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更没想过贪心这个意思，什么叫做贪？你们有没有各位思想过这个，我们就特别是中国字眼的那个贪这个字，什么是贪心？没有想过什么是贪心。你知道我们的钱币上面是 In God We Trust， right？ In God We Trust， 在这个里面我们看见的这个贪心，这个贪婪是 in greed we trust， 这个什么意思呢？贪这个字啊，在我们的中文里面，你看不看上面是一个金，下面是一个贝，其实那个金啊，它上面少掉了一个字，这个金上面少了一个口，就是含，因为金加口是个含字，贝呢就是钱，就是这个人呢、啊，他有两种解释。我碰到一个同学说，就是看到钱流口水。一种人是像这个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意思是这个眼目当中他这种贪得无厌。所以在《楚辞的离骚》里面讲过这句话，他说：“众皆静静，以贪婪兮，贫不厌乎求索。”就是众人呢、啊、都在互相的竞争，都用这种贪婪这种概念。没有这种好像永不止息，没有厌倦的在里面去争夺他的名利。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在一个这是一个禅宗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大和尚带了一个小和尚，他们说跑到长江的边上，在长江的边上呢，就看这个来往的船来来回回。那小和尚就问着大和尚，他说啊，师父啊，他坐在船上的人啊，这些江面上来往的人呢、啊，他们在干什么？这老和尚就看到小和尚跟他说：“他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说这熙来攘往的人群中，只有两种人，一种为名，一种为利。他们在不断的求索，他们在思索的是他们来累积他们生命当中最大的财富。当然，你知道佛家的信仰里面，他们对这种物欲欲望，他们是把它降低，但是在贪这个字里面，他说是贪婪这两个单字，这个中文字，所以呢，这个王毅他后来就把它做个注解，他说呢，爱财叫做贪，我刚讲过金嘛，含就是含了一个钱币，是爱财物，那么爱食呢是蓝，一个两个女字啊、对不起，一个双人两个木头下面一个女字。那么当然我用这个题目你也看见了，对于主内弟兄姊妹们你也知道这幅图画里面它的真正的背景故事是这个女人叫做夏娃，她看见了这个树上好做食物，有没有，她好做食物就违背了上帝的她的命令。所以待会儿告诉各位的坏消息是这个主人公他所面临的其实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所需要面临的。所以我们人到底有没有一条出路，我要跟你们来分享。所以贪和婪这两个很重要的这种概念其实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不断的在作祟。不是说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人，其实我们年纪轻的同学们，你们仔细去思想，待会儿慢慢展开的时候你也发觉这个是我们人生当中生命里面很需要去加以处理对付的事情。那么当然我这边也不做这种文字的游戏，你也知道贪婪这个贪婪字有很多人也听过，就是一个女人受到了引诱，然后看见树上的果子。不管如何，他们在钱财在物欲上面，他们的这种对他的向往让他们觉得他们生命当中一直没有这种满足。比如说托尔斯泰他曾经写过一部小说，这个小说里面一个主人公就是他到了一个地方去，他问啊，他说这个地方啊，要多少钱，就是买土地多少钱，他就说他这那个卖土地的人他讲这句话，他说一天啊，他说一天只要1000个卢币，你们听懂，一天只要1000个卢币，也就是说今天你开始走路走遍纵横南北，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你一天里面所走的地方最后地都是你的，只要1000卢币。哇，这个人听得好兴奋，摩拳擦掌马上出发，但是这个人跟这个地主跟他讲说，但是你要在太阳下山以前回到这个地方。他说没有问题，就准备了粮草开始大步的迈进，就往前走。他的想法是什么样，走到越远的地方，反正一天嘛可以走很远，我所到之地都是我的。当他发觉日头平息开始要下山了以后，他赫然发觉他现在必须往回走，所以他开始跑，上气不接下气的跑，想跑回他的这个原来的出发点，因为那个主人在那边等他，要他要拿1000卢币给他。 他就可以说马拉松似的跑，上气不接下气。然后这个托尔斯泰故事的结局就是说，这个人跑到这个主人这个地主的面前的时候，就是力竭倒闭死掉了。然后这个人看看他，这个地主看看他，就挖了一个洞就把他给埋了。所以一个人到底要多大的一块地，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大的一块地呢？你们可以自己想一想。明天我会讲到死亡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再跟你们分享我这次在夏威夷，上礼拜在夏威夷我参观了很多很多的地方啊，很有很多的感受。我跟那个分享我们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我们人生到底如何来啊面临死亡这样的一个最大的好像我们的敌人一样。所以他说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呢？托尔斯泰讲法是，其实就是这么一块60间方的地方，把你埋了就行了。但是为什么我们人会有这样的贪婪呢？其实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一个极为不稳定的这种所谓的不安全感。我们有很多的恐惧，我们对我们的资源我们想尽量的去掌握，当我们有上有的时候，我们还要继续去保有。所以 Warren Buffett 这个你们大概听过，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投资家，他曾讲过一句非常我觉得是非常犀利的话。他说当大家都很贪婪的时候，你要非常的恐，你要非常的小心。但是当大家都很当大家都很贪婪的时候，你要很害怕。但是当大家都很害怕的时候，你要贪婪。这是在股票操作上面的这个术语，就是 When everybody is greedy, be fearful. When everybody is fearful, be greedy.当大家都想买东西，把这个股票水涨船高的时候，你不要进场操作。当大家开始要抛售的时候，股市要下降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大量的买进来。所以你发觉我们人的这个心思意念当中，我们总是要去拿到，而且是一种刚刚讲的这不厌求索。即便拿到了以后，你还需要看见一个更深更远更多的一个东西。我明天会继续在这方面跟你们分享为什么我们人会有这样子的一种这种想法心态。所以有人开玩笑，他说这个我们的这个贪婪其实阻止了我们人的进化。虽然我不相信进化论，可是这个图里面却有很深的这种寓意。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猴子说只要想香蕉，原始人说要做火，然后开始发明轮子，开始有畜牧，开始做鱼，然后我们一个进入文明以后，我们开始找钱，可是要更多的钱，我们就变成一群行尸走肉。所以你们可能也听过那个 Rockefeller David Rockefeller 他讲过的，人家问他的一句话说，请问你什么时候觉得你是有钱人，他的答案是 Just one more dollar， 再多一块钱我就是有钱人。我曾经问过很多很多的同学，或者是这个特别是很多的这个博士后，我问他说你要到底要多少赚多少钱才是有钱，他就给我一些数字，然后我就在那个数字上面跟他们继续探讨，做说到底你是在你的生命的重心在什么地方。所以再回到我们刚刚提主耶稣所提到的，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么如果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不在乎我们的物质，我们的累积的财富，那么生命的重心在什么地方？我刚讲过，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到美国来念书，然后我们开始有这样求学的工作，我们开始在找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方向。其实我现在也要跟我们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们以及是同学们来好好的思想，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生命的重心在什么地方？因为人的生命如果不在乎家道丰富的话，那表示我们的人生命一定是在我们所有的物质的外头，我们才能够寻求到我们真正的所谓的快乐。各位有没有想过什么东西会让你快乐？其实我可以很简单的用几个方向来跟你们分享。有人说最严的快乐是什么呢？就是你想要的东西你一直想要，终于得到了，你得到以后你快不快乐？非常快乐。比如说追女朋友，女朋友追到以后快不快乐？非常快乐。但是如果女朋友失去了呢，我又不快乐了。那今天在吃饭的时候跟长老们在讨论这个 iPhone X 已经出来了，这 iPhone 8也开始卖了， iPhone X 跟 pre-order 了，对不对？ 可是想当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记得 Steve Jobs 拿的时候是大概2007年的时候，好像是像 iPhone 4那种小小的东西。你看见没有，这个 iPhone 4出来的时候大家很高兴，终于抢着要买，得到了。得到以后呢，所以第二种快乐是什么？这个东西不会变，这个东西对你的吸引力永远存在，才是一个真正的快乐。要不然5出来了，6出来了，7出来，现在8出来了，没有跳过，没有9，要直接跳到 iPhone 10。那现在拿到 iPhone 6的人不快乐了，要准备买 iPhone 8。那 iPhone 8的人看到 iPhone 10的人， iPhone 8又不快乐了。所以你看见什么是快乐？不只是得到以后，得到以后会快乐，这个得到东西不会失去。万一你买了一个799的 iPhone 8，然后掉了，坏了，你很心疼，不快乐了。然后刚第三种是得到以后，这个快乐，这个东西它不会变。那第四个，对，我对这个东西的这个情绪或者是感情不会变。第四个呢，是这个东西它真正有永久的价值，它不断的长时间来吸引我，它不会改变。所以从这四个层面去看的话，你发觉在世界上我们所有的物质所谓的家道丰富上面不能够来带领给我们一个真正的快乐。但是很多人就一直在想说，我就刚刚讲到说，我只要能够赚多少钱，我要拿到这个职位，我就会很快乐。所以这个卡通图里面你看见这个人很 sarcastic， 非常讽刺性的讲说，我现在所要的只是什么，只要是一个机会让我来证明钱不能买到快乐。 All I need is a chance。 就是他很想发财，他想发财以后赚了很多钱以后才发觉钱他不能买到快乐。其实呢，他的心的本意是他还是希望赚很多很多的钱。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可能你们在福音的单章上面可能听过这样子的这种福音的信息。我把它简洁稍微转化一下，变成一种我们的中文版。就钱可以买什么，你们有听过？比如说钱，他说钱可以买食物，但是钱不能买食欲。这个你们同意吗？对不对？钱可以买睡床，就是很好的这个 mattress， 但是不能买睡眠。钱可以买一个家园，一个很漂亮的房子，但是你可能不能买到家庭。钱可能买到所谓的娱乐，但是可能买不到喜乐。钱可以买什么？钱可能买到你的健康，比如说你吃维他命啦，我们现在年纪大了，我们要吃这维骨力啊，这些要开始运动。但是钱可能买不到我们刚讲的心里面的这种安康。所以钱有它的特定性，但是我们在贪婪的这种心思意念里面，我们很少能够去好好的去思想我们到底需要什么。但是往前面那段那个卡通片里面，卡通图告诉我们说，哇，我只要一个机会来证明钱不能买到快乐。可是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人，从历史的角度，从人类的角度来讲， He got everything， 就是在列王记上的所罗门。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只是把在所罗门他在列王记里面所有的一些很重要的 resume， 我把它打在这个墙上，打在这个荧幕上面，让你们去看。这个人真的是我们现在人人称羡的。第一个，他是非常聪明的人，他很有智慧，他有富足。第二个，他是个国王，他在统治天下的时间是天下太平，老百姓安居乐业。圣经上有一段描述，就是这些老百姓他们在无花果树下面可以安居乐业，表示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没有外敌的强邻的压境，所以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丰衣足食。他自己呢也是个美食专家，如果你去看他的吃这个菜单，那是简直不得了的满汉全席。他也是个文艺作家，你在圣经里面记载了他是一个非常出众的一个文学家，写了很多很多漂亮的诗歌，包括箴言书、传道书。他也是个很好的生物学家，他在虫鱼鸟兽方面他有非常过人的知识，也是个建筑大师。他花了20年时间盖了圣殿，盖了他自己的皇宫。他的皇宫，他的这个椅座是象牙然后包金的，我觉得那种地方他坐起来不是很舒服，不像我们现在这个有 cushion 的这种椅子。但是意思就是在极其奢华之能事啊，他所能够展现出来的这种是你可以说是人人称羡的。可是这个人 have it all， 他只是像前面那个人讲，他得到以后他发觉什么都是空虚的。因为很多弟兄姊妹也知道，在传道书里面开宗明义的第一章，他就提到了这个人生整个的虚空。 这样子的人，他拥有了全部的财富，他给我们所感受到的是什么呢？你看看他下面他做了哪些事情，我简单的讲一下传道书第二章。他尝试的在世间，在世界上中，在各样的声色犬马，各样的娱乐享受中间，他没有绝不没有禁止，没有禁止自己不去做。所以他做了在传道书第二章第四节里面开始，他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他栽种葡萄园，他修造园尾，在其中栽种各样的果树，有造水池浇灌这个嫩小的树木，有奴婢在家中，也有出生的奴婢，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所以你看见他的累积的财富，可真的我们中国人这样讲真的是富可敌国啊，这个字，他真的就是非常有钱，然后为自己积蓄了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各样各省的财物，然后有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许多的嫔妃，这样子我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在。哇，这是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景象，有衣有食，而且可以在眼目上面，他可能有各样的这种琴棋书画，各样的美女，各样的美食，他可以又是一个一国之君。可是我刚提过了，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却说这一点他一点都不满足。有时候我想想，其实人生当中最大的悲哀是什么？人生最大的悲哀其中一种就是当你拥有一切以后，当你来到了人生的顶端，你 you have it all 的那个时候，你却发觉这一切都已经不重要。或是你可能是一个人孤零零在那个成就的顶峰当中，你自己在庆祝，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可以与你在那边一同的欢笑。所以在诗篇三十九篇跟箴言十八章这边有两段经文，他说世人的行动啊，实系幻影，他们忙乱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可以收取。他说富足人财富是他的坚城，在他的心想犹如高墙。所以你看见没有，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财富的累积，箴言书告诉我们，好像我们有一个高墙，我们有一个安全感，在高墙之内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就像前面那个人讲，我的灵魂你吃喝快乐吧，我们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那么这个经文里面最重要的重点在什么地方？从16节到19节你可以看见里面出现不断出现的字眼，你会发觉不断出现字眼就是我或是我的这样子的字眼连续出现了很多次，我把它用黄色跟底线把它画出来让你看见。在他的一生的思想里面，他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了他自己生命生活上的一切的享受，他开始自己来不断的累积财富。而在他这样自己累积财富里面，他所做出来的人生的规划非常的有道理，非常的实在。但是他后面十九节却讲了句话，是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呢，你有许多财物可做多年的费用，你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他的问题在哪里？他的问题第一个是他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的这种考量。刚刚弟兄在面分享的时候告诉我，在祷告时也说到，希望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观感，改变我们的世界观，看见这个宇宙并不是围绕在我们的生命来运转的。到明天的时候我们来分享我们的生命到底是有多脆弱的部分时候，你发觉其实生命当中你自己不能够来掌握自己的生命。特别年轻的同学讲，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在1983年那一年，我写了一件1983年到1993年我要做的10件事情，就贴在我的书桌上面。在当中包括了如何准备去出国留学考研究所，我们要在台湾，我们要服兵役，然后最后一件事情是1993年我要念完我的博士学位。我可以跟各位讲，在那个方向，我93年我当然大就毕业了，回去回到台北的家里面，整理我的书桌，就看见墙上的我写的这个单子，我这边心里面就一个不止就是一种心里非常复杂。我可以说是哇，我还真了不起，10年真的做完这时间上面要做的10件事情。可是我突然又有一种悲从中来的感觉，说如果 但是有很感恩的感一个感恩的感受，因为那时候已经成为基督徒了，我的世界观已经改变了。刚刚马长老也分享了，在92年的时候，我在拆船大会上面，我走到台前来奉献我自己。那时候博士班第三年，我也不想我要干嘛，我只说神，你呼召我，我的生命是你的，你看着办。如果我真的93年毕业，那时候不是基督徒，我刚讲过，那我的生命可能就完全失去了我的目标，因为我已经累积了我全部的财富了，我已经累积了我自己生命当中我的履历表里面该有的东西，拿到我的 PhD。 可是有时候想想也是蛮有意思的，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在 Cornell 我们就是分成 A exam 跟 B exam， B 就是我们的 final defense， 然后这个 seminar 讲完以后在外面等待，我的指导教授们就在房间里面叽叽嘎嘎叽叽呱呱讲，也不晓得讲什么，可能都在聊天或者吃我太太做的这个红豆馅饼，就故意吊胃口。然后呢这个15分钟过去以后，我心里面七上八下的，我老板出来了就伸个手大嘴一笑说 Congratulations， 就是你通过你的考试了，就是称为博士。心里面高不高兴？跟各位讲，这个你叫10年寒窗无人问，叫4年寒窗无人问，就看这孔亮还真冷啊！一举成名有没有天下知？也没有成名，也没有知道。然后呢，就觉得好像我就是做完了，没有很大的兴奋。你知道，念了20多年的书，终于完成了我们最后的学位。然后我就跟我老板谢谢。然后你知道，我老板就跟我讲一句很苛刻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 honeymoon is over, go back to your bench。 因为我是下午口试，早上还在做实验嘛，实验做完做到一半，然后跑去这个做 defense， 是defense 完2个小时以后再回去做实验。就是你什么都有了，都拿到了那种感觉。然后有人开玩笑，后来又拿到一个人给我挖苦呢，他说你知道什么叫 PhD 吗？我说 What does a PhD stands for？ 他说 PhD stands for permanent head damage。 念书念完以后脑袋晃，我说 Really？ Yeah。 他说、oh, This is better。 我说哪一个？他说 PhD stands for Pizza Hut driver。 我说好，还行，如果找不到工作的话，我可以送 pizza。 所以我要对在座的同学们讲，我们来美国，我知道我们都带了一个梦想。我刚提到的是我们的未来不是梦。1997年找张雨生写的这首歌，你们大家都会唱，对不对？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我的希望跟着心在动。我的希望跟着我的心在动。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这里一直在思考我们自己人生方向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一个看自己看得合不中道。到底我们来到这个世界里面，来到北美这个地方，我们到底上帝给我们什么样一个特殊的计划？不但是这边讲到的我的出产，我要这么办，我的仓房，我的粮食，我的灵魂，好，自己也心里面的思想，他开始 develop 他自己的计划。就像我刚讲的，1983年到93年，我开始设计了我自己人生的这种规划的方向。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在当时我绝对没有写第11件事是来到美国我要遇见上帝。在我人生的规划里面，我从来没有把上帝放在我的时间表或是放在我的方程式当中。在我的 calendar book 里面，我从来没有讲过说我要去查经班里面来认识上帝。但是上帝却对同学们，他对你们身上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计划，而这个特殊的计划是他希望在你们求学的期间，你们不是做一个知识上的观光客，你们能够真正的能够认识到福音的真理。所以这个人开始说，那我要开始做我手上做的事情，我的出产没地方怎么办？那我就盖更大的仓房。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你也想过，我的功课不好怎么办？我好好的努力求学，我好好的努力向上，我来做更大的仓房。所以我现在硕士念完了，博士念完了，我在做博士后，然后我去找到大学的工作，或是在公司里面做工作，然后我在哪里找工作，然后我要盖一个更大的仓房。可是后面很有意思啊，这个人呢，他说，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务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我很喜欢然后这个字，为什么呢？现在年纪慢慢大了，我刚刚讲前面的照片是30几年照片，在大概2-3年以前我还说那是20多年以前的照片。 而且刚来的时候，你知道我开始到大学里面，我就请学生学者来到我们家吃饭。99年开始，他们就会叫我一声博大哥。过了没有多久以后，开始变成博叔叔。最近这几年，他们开始叫我博波波。然后，所以我现在开始有倚老卖老，就问我很喜欢问学生说：“哎，你学什么？你学什么领域啊？学什么专业？”他说：“啊，我学专业，我学应用计算机，我学应用数学，学计算机，学这个学那个。”我说：“为什么学这个？”我说：“好找工作啊。”哦，找完工作以后呢？然后呢？然后就结婚了。结婚以后呢？然后我就生小孩啊。那结婚生小孩以后呢？然后我就让我和儿子好好念书啊。然后呢？然后我就叫我儿子去找个念个好刚好专业，再去找工作啊。然后这个字啊，我觉得可能是有时候我就不好好想，它可能成为人生当中最大的谎言。我们认为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件事情，一定会带出来我们所得到的一种我们所想要的结果。所以我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一个，然后呢？然后，你发觉他生命当中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我花了这么多的心思以后，我可以叫我的灵魂可以去吃喝安逸快乐。可是我刚讲过，我们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物质的东西既然不能够填补生命，那么为什么这个人对他的灵魂就说用我的所积蓄的财富来满足，然后可以让我做多年的费用，可以安逸的吃喝快乐呢？你会发觉这个人他的逻辑思想出现了严重的谬误。我明天会跟我讲，因为人在一个罪的环境当中，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在罪的污染当中，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做的是一个正确的判断，但是上帝却给我们一个评价说，这个是一个无知的人，是一个非常聪明的 portfolio 的 manager， 他可以一定去念 MBA， 他可以做这个 developer， 他可以做 real estate， 如果他来做这个地产开发商的话，或者他做这个期货交易的话，我敢保证这个人一定会赚大钱。可是上帝这个地方却给他的一个最后的评价是，这个人是一个无知的人。他无知在什么地方呢？我跟各位开始分享。第一个，他的无知在于什么地方？上帝讲的这句话，他说：“今夜必要你的灵魂。”这个希腊单字非常有意思。这个希腊文的单字，它的原意，我把它翻成中文的话叫做借贷，英文叫做 mortgage。 什么叫做 mortgage？ 房屋贷款，表示怎么样？ bank 可以随时重新 repossess， 可以把它重新收回来，也就是生命不是我们的，生命是一个 mortgage， 生命是上帝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来使用的，所以我们只有使用权，我们没有所有权。可是当我们在计划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总认为我们自己是，我们是我们人生命当中的主人翁，我们开始所计划的没有把上帝这样子一个永恒的概念放在里面。所以这个人的无知在于什么？他认为这个世界都是我的。然后后面说到，你要为自己所预备的归给谁呢？他的无知在什么地方呢？他的无知在于他认为他可以永永远远地拥有这一切。刚刚我们也唱那首诗歌，你看见了，在人生的答问这里面，这种稍纵即逝，这种光阴如白驹之过隙，这种非常快的光阴似箭的日月如梭的环境里面，我们认为我们累积了很多的财富，我们最后能够放在自己所能够带走的，或者是我们自己能够拥有的是什么？所以21节，他说：“为自己积财的，在神的面前其实不是一个富足的人。”当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财富的累积当中，其实我们是一个全世界最贫穷的人。你们刚才也听过这句话：“全世界最穷的穷人，全世界最穷的人，就是他除了有钱什么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富人，自以为累积好的富人，上帝却认为他是一个无知的人，因为今夜他说：“我必要你的灵魂。”所以我们的生命其实不在我们的手里面， 所以我要跟这个年轻的同学们讲，虽然这个地方讲到死的东西，好像觉得我们中国人很蹙眉头，我们中国人也不太愿意谈这个问题。我明天会继续的在这上面做更多的分享。其实我们在这种稍纵即逝的即逝的这种时间里面，有时候我们人没办法决定我们自己。比如说很多东西我们不能控制，你不能决定谁是你的父母，你不能决定你什么时候出生，你不能决定你的父母是谁，你也不能决定谁是你的老师，也不能决定谁是你的同学，你也不能决定你自己你有多大的聪明智慧，多大的聪明才智能够有学习。更重要的是，你怎么知道在这么千万人的几千万的这个三千万的大学学生当中，你们可以来到美国念书？而且你知道在念书的时候有多少人他们的签证是通过的？很多时候世界并不是我们所想象中的，是我凭我自己努力而得来的。今夜必要你灵魂，其实我给我一个更深的感触。2001年9月11号，就是刚刚过去的那个911的事件里面，那天我在学校里面打开电视，看见了这样子一个恐怖的事件。那天晚上回到家里面，就坐在电视机旁边，看到早上两三点才去睡觉。后来继续的去开始关注他们的消息的发展。其中一个让我至今难忘的一个记者的报道，你知道当这个飞机撞到大楼里面的时候，你看过现在的这个录影的画面里面，很多的纸张就那飘下来，对不对？很多的 paper 这样飞下来，很多的报表，很多的东西。那么这个记者呢，他拿到了一张纸，这张纸是什么呢？这张纸是我们每一天的我们的 appointment calendar。 那这个纸上面的它的 letterhead 是什么呢？是 Morgan Stanley。 那这个上面是什么呢？这个人不晓得，当然不晓得这主人是谁。这张纸上面只看见在中午12点的时候，他说他有一个 business lunch。 他9月11号12点那个，他有一个 business lunch。Morgan Stanley， 你知道这个 venture capital 的公司，我可以想象他前一天跟他很兴奋，他 work on 这个 project 已经很多很多年了，会比如说我明天就要说 close the deal 或者 seal the deal， 可能我的 next commission， 我的 next promotion， 我的 next dream vacation 可能就要马上拿到了。早上8点钟 for example， 他坐了地铁进了华尔街，上到了1号大楼，进了办公室里面，打开他今天 calendar， 打开他电脑，我中午12点要跟个客户有一个商业午餐。你也知道后面的历史结局，就是8点45分这个飞机就撞进去这大楼里面。时间不是我们的，当生命第二明天没有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明天这个永远在 calendar 上面，我们的行事历上面，它永远只是一个数字，它永远只是一个数字。所以我对年轻的同学们要给浇一盆你们的冷水，好好的善用你们每一天的时间，在学校里面的求学，在课堂上的温习或者是求知，在课余之间在图书馆当中，或者是在你们的电脑上面，你们要上网，你们好好的把握你们的时间，不要做一个知识上的观光客，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认为你拥有你全部的时间。这个无知的人，我刚讲过，不只是他不晓得他的生命不在他手里，以为他随时可以，他为他自己的最重要的另外一个无知，就是想要用物质的方式来解决他心灵内心最深沉的需要。所以这时候我可能要转过来对在座的一些我们中产阶级的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来说，对于我们这种有家有事，开始住大房，住在 suburban， 然后 two-car garage 开车的这样的人来讲，我们也要好好的反省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为我们自己所累积的这种吃喝快乐，或者为我们自己的安逸，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不是富足的。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分享，或是各位有没有想过生命和生活，或者生活与生命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生活与生命有什么区别？各位有没有思想过？在这个图上面，我用一个杯子装了一杯水，来给各位一个 hint。什么叫做生活？生活可能就是这个容器 container。什么是生命？生命是这个容器里面它所承载的内容物，它的 content。也就是我们的很多的生活，我们生活上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生活当中开门的七件事，这个是我们的生活，它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我们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那么在这个地方跟各位分享第二点，我自己过去这么多年我的思想，这个 container 它的外在的价值并不能增加也不能递减它里面 content 它本身的内在价值。也就是说，我可以找一个非常简单的保利龙一次性的杯子，我里面可以装的是什么？星巴克的最香浓的咖啡，或者是一个乌龙茶，或者是一瓶法国的葡萄红酒。一次性的杯子，这个 content 这个 container 非常非常便宜，但是里面所装载的就是非常的浓郁香醇，我们的生命。但是同样道理，你可以拿个水晶杯，你可以拿一个这种什么夜光杯，葡萄美酒夜光杯，它里面装的可以是装废弃物，可以装这个污秽肮脏的这种废水、漂白水，这种毒药都可以。但是很多时候，你们发觉我们人生里面，我们花绝大部分时间，我们在弄我们外面的 content， 这个 container， 而且很多时候我们眼睛啊也在看人家的，他的杯子比我的杯子漂亮。可是我刚刚讲过了，你关起家里面来，一个很漂亮的豪宅大院里头所存在的是什么？夫妻的口角。子女的不和，兄弟彼此之间的勾心斗角。可是住在这种小茅屋小房子，住在 apartment 里面的那一家人，他们却可以和和乐乐，可以安安心心 like birds。 所以生活与生命，这是无知的财主他的最无知的地方，他把他的全部的心思意念放在他的外在所能够满足他的肉体上的需要，而他并没有去好好思想什么是他生命的本质。刚刚李兄唱的那种永恒的答问里面，已经给我们很多很多很多的这种线索跟索引。在这种稍纵即逝的生命里面，他说生命是什么？雅各书告诉我们，其实生命有三个东西。第一个，嗨，就是可以说是一生的这种叹息。我们的生命什么？像一片云雾，稍纵即逝。所以我们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生命本质是在我们世间当中出现一下就不见了。可是呢，我们却做很多的决定，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到城里面去，在那里住一年买卖得利。就像我刚刚回想的，1983年说我将来我大学毕业以后要到美国去念书，我可以在那里读几年书，然后回来我再做达到我的学问。我不是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构想、我们的这个计划是错的，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计划、思想背后的人生真正的本质是充满了一个绝大的不确定性。可是我们千万不要认为生命是掌在我们的手里，生活与生命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异。明天我还会继续跟我分享这个死的问题，在这个上面你可以看见三件事情。你可以学到至少三个功课。第一个是什么？上面有名字，各位将来你们的名字都会在上面。希伯来书第9章告诉我们，人人按着定命，人人皆有一死。坏消息是死后有审判。所以第二个，你会发觉人是有出生有结束，所以你会生于19多少年，再过其实今年就要改了，因为2000年的就要出来了。有没有2000年出生的在当中？ 有没有？哇，那边有2000年的，我们的千禧年已经来到这边念大学了，18岁了，哎，所以将来这个要19要改成20了。我再过几年跟这些同学们分享，就要分享这2000年的，卒于哪一年我们不知道。假设80年的时间，假设是80年岁月，我在我的电脑上面，我把这条线，我把它用一个 inch 一寸，我把它画上去，因为中国人说嘛，一寸光阴一寸金，所以用一个寸，这表示什么？表示在这一条线里面是你人生全部的缩影，就在这短短的一条线里面，你要放进去什么东西？很多的挫折，很多的伤痛。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彼此的勾心斗角，或者背后的暗箭伤人，还是在当中你们看见的是那种我们所看到的平安、喜乐、平静、安稳。我刚刚在一开始我所分享的，在我的学长学姐的身上所看见的，这个线是我们人生全部的缩影。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后面这个方框框里面，我们中文叫做墓志铭。什么叫墓志铭呢？就是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一生，就是当后人来到我们的坟墓面前的时候，看见这句话给我们一生下了一个最大的注解。所以我要对年轻的同学们讲，回去好好的想一想，将来你坟墓上要写什么话，越早想出来，你走的愿望路会越少。对于我们比较年长的，也回去好好想一想，时间不晚，我们可以开始在我们现在开始来活出一个有丰盛的生命，我们的下半场。所以回去好好写，把你们名字写下，不要写我的名字，写你们自己的名字，然后放在你书桌面前，放在不断来提醒自己，你人的生命你到底要走向哪一条道路。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这个是Larry Silverstein， 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是纽约市的非常有名的一个房地产开发家。你知道他一生当中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呢？他一生当中的梦想啊，就是他能够租下一个99年的 lease 美国的双子星大楼。他在2001年的8月27号，我记得没有错的话，还是28号，他就签了那个约，租下了这个双子星大厦。你也知道2个礼拜以后这双子星大厦就没有了。你的人生命是什么？我们去做买卖，我们以为我们有什么？人生所充满的不确定性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要把我们事情看得很多的是所谓的理所当然。所以有人说什么是 life， in the middle of life 是什么？有没有听过？有没有看过这个广告词？这是好像是纽约人寿保险公司的，他说 in the middle of life是很多的 if， 很多的假使，如果假使，如果假使是我们的生命，很多的 life 是 in the middle of life 是 many many ifs， 很多时候有的 if 出现，可能 if 没有出现。有人说什么是 life？ 他说 life 就是一个 big F failed surrounded by lie， 看懂了吗？他生命啊，生命就是过得一塌糊涂，然后一片大谎言。有人说什么是 life， 这是一个 acronym， 他说 living in fear forever， living in fear forever， 每天就在这种恐惧不确定感里面。我天哪，我这样的非常 paranoid， 我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那个，我怎么样，就是变成非常的束手束脚，没有办法好好的过他正常的生活。所以我们的生命如果直接在这种物质的世界里面，传道书第5章你看见的，他说贪爱银子的不会得到银子而知足，贪爱丰富的不会因得到利益而知足。第11节很有意思，这是所罗门讲的，刚刚讲过这个 The person who have it all。 所罗门说啊，他也是很好的经济学家，货物增添，吃了眼增添，所以有什么益处呢？这个 gain 是 net 是 zero，不过是过路财神，眼睛看一看，钱很多，然后这个右手就出去了。12节，劳碌人不拘吃多少睡的香甜，富足人丰满却不容他睡觉。这种睡眠和睡觉，就睡床和睡眠的关系，食欲和食物，家庭和家园， 喜乐跟娱乐，我刚刚已经做了一个对比，让你们看见在日光之下，财主继承财物反而是害了自己。所以你看见我们在生命里面，它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我们的不确定性，包括我们的经，包括我们的财富。卡通图里面他告诉他说，儿子啊，我知道钱不能买，钱不能够买快乐，但是这个钱要可以，我们要买这个 anti 就抗忧郁的药，却要花很多很多的钱。所以你们也听过一句话说，金钱不是万能，但是没钱是万万不能，对不对？所以再回到上帝最后就回到我们的刚刚讲的这个神对他的这段算是他的一个注解。这群无知的人，他要今夜要你灵魂，你所预备的归给谁呢？所以如果听过 John Altenberg 他这个牧师，他曾经在他的一个另外一段信息里面，他用过了他的祖母，他 grandma 教他玩大富翁的时候的一段非常发人深省的一段话。因为他跟祖母玩，他终于把祖母的这个钱全部收完了，然后拿到钱好高兴，我终于成为大富翁了。然后祖母跟他讲的这个后面这句话，他说 When the game is over, it all goes back in the box. 就对游戏玩完了，都回到盒子里去了。但是问题弟兄姊妹们，特别要对我的年轻的同学们讲，人的生命玩输了可以重玩吗？你选的老板，你修的专业，你所做的事情，很多时候只能做一次性的，没有办法重做。比如说我在学校带学生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做了六个月的实验，我们养一个这个 HIV 的 mutant， 搞了很久很久很久，在最后大概是最后三个小时，他的 sample 砸掉了，非常的气愤，就是咬牙切齿跑到前面的时候，就是一大堆脏话骂起来了。我就问他说：“嘿，我们还有 sample 吗？”他说：“有，在冻箱里面还可以养。”我说那咱们重新做吧。我就跟他讲下面这句话，如果说人生当中很多事情可以重复做的话，那大概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人生当中很多很重要的事情是你只能做一次，就不能够再重新重复的。比如说我们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的信仰上的抉择等等等。 When the game is over, it all goes back in the box. 就既然生命不能够重来，我们要放回到盒子里面。我再讲一个更露骨的话，我们回到什么盒子里头去？明天我会再继续在这个图上面做更深的这种阐述。你发觉我们的人生命，把那条线把它 expand 的话，就是从小到最后到这个坟墓的地方，你全部最后的生命的经历都要回到这个死亡里面。各位，你没有看过这个去参加葬礼，这个灵车后面还拉个 U-Haul。 所以有人问说，哎，这个家伙到底死后留下了多少财产呢？答案是他留下了全部的财产。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这样子一个遇到的故事。一个先生在临终的时候，在 病床之前就跟他太太讲说，他说老伴儿，他说我死了，我这个好几百万的这个两百万的这个美金，你帮我放在我们楼上的阁楼。他说干嘛？他说等我死的时候，我灵魂出窍的时候，我上到阁楼，我就可以顺便把这个钱带走。这太太就看看他，就说好吧，就遵照你的 final will， 就把这个钱包就装了现金，就放在楼上。然后先生死了，过世了，这四礼拜回来了，从教会回来以后开始整理遗物，就到阁楼去把东西收起来放在阁楼上面。哎，发觉那个皮箱还在上面，一打开这个美金现钞还在里面。你知道这个太太怎么讲？她拍拍脑袋说，哎呀，早知道我应该把它放在地下室。听懂了吗？如果他去地狱，他因为这个他现在要下到地狱去了，所以他应该到地狱的时候他走错方向，他没有往上走，他往下走。但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我们生命当中任何的东西能够带走。传道书五章他继续讲，所罗门继续讲说，我们从母胎赤身而来，照样赤身而去，劳碌所得手中的份分毫不能带去。他来的情形怎么样，他去的情形也是怎么样。你会看见好像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生命当中到底要做什么？ 所以我跟你先跟你一个分享，是我们今天生命，其实我们生命的光景，如果没有一个生命与生活之间的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会活在一直是非常非常消极，要不然就是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我就在安安逸逸快乐吃喝快乐了。所以再回到最终问题，是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我们生命的重心在什么地方？人的生命在什么地方？数学家巴斯克他曾经讲过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长，那我把它最后终结，把它总结一次。他的大意是这么说的，他说人的心目当中，人的心里面都有一块空缺，它的形状是上帝。我再讲一遍，人的心里面都有一块空缺，它的形状是上帝。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物质、我们的学位、我们的学业、我们的工作来填满在心目我们人心当中的那块空缺，因为这个形状它不可能填满我们心中最深层的那个需要。我们人生命最大的需要其实不是恐惧，我们生存最大的需要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深层里面最大的满足。所以我们的生命在乎什么地方？传道那个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讲过这句话，保罗说的，我明天会继续从我们生命的推演来看看我们到底为什么上帝在我们上，为什么我们要必须要来寻求上帝才能得到人生当中真正的喜乐与满足。他说要他们寻求神，就是要他离的疆界不远，就是我们的，他就说我们可以揣摩，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是这位上帝。最后用这个做一个举，你看这个犹太人跟上帝打电话，在哭腔片面，他说神啊，那神就回答说 Yep， 他说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神说那当然可以啦。他说请问这个100万年对你来讲像什么？他说哇，就像一秒钟啊。那么神呢，这个100万美金呢？他说哎呀，就是一个 penny 嘛。他说那么请问我可以拿一个 penny 吗？上帝说当然可以啦，不过请你等一秒钟。在一个物质的世界里面，当我们要去思想一个灵界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观，我们的观点必须要做改变。其实说穿了，我在美国最大的一个震撼，就是让我认识到一个不只是一个知识上的一个观光客，更是一个真理上的观光客。所以我对同学们来讲，来到美国这个新的大陆，我相信你们的聪明才智一定会跟我们当年我们所出来的时候的心智是一样的，我们想要学，我们想要进修，我们有一个开放的心智。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的生命当成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的生命就像这样这个钱财的派一样，我们在不断的去寻求我们生命当中的那块大饼来累积我们的财富。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希望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去好好的去学习，去思想到底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明天我会继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一些更深入的分享，在诗篇第90篇的时候告诉我们，我刚提到的刚那个犹太人那个笑话你们看见了，因为他这边讲说诗篇90篇说在你看来千年如一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但是我们经过的日子啊，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他是人生强壮的可以活到70岁，如果人生年岁70岁，如果强壮可以活到80岁，但是其中所惊夸的，其中可以所夸口的，不过是劳苦愁烦，我们便如飞而去。他说谁晓得你的怒气的权势，后面讲了12节，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去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我对同学们讲，我们来做一个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刚刚提到那个无知的那个知，是说这个人是完全没有 understanding， 他不愿意开放他的心胸去探索在他的生命以外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能够真正满足他内心深处的一种宝贵。 所以我们好好的来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在这一条线里面，我们所累积的不是一个世界上的财富，而是一个从天而来属天的真理。让我们做一群有智慧的人。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谢谢主，今天晚上借着这个残者的故事，来让我们思想我们人生当中生命永恒的意义。我愿意在这里真的是告诉我们的同学们，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与生活，我们实在要好好的来加以经营来管理，因为你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份职分，让我们的生命在我们所有的这个年月当中，我们可以来揣摩，我们可以来寻求你。所以现在给弟兄姊妹们，给朋友们一个机会，让你们来思想，让你们来对这个信息做一个回应。有没有弟兄姊妹，有没有同学们，你们或者是在座的慕道的朋友们，你发觉在你的生命的深处当中有一个上帝形状的这个空缺，或者说你一直觉得有一个不满足的地方，而今天你看见，你听见神的圣灵也感动你，让你知道其实你的生命不在你自己的手里，而为了让我们的生命有一种永远的喜乐，在他右手当中有永远的福乐，我愿意在今天晚上把我生命的主权来交托在上帝的手里。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们，你请别举起手来，我来愿意为你祷告，有没有？看到了，谢谢。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再做下面这个邀请。有没有我们在慕道的朋友，在我们的人生的旅程当中，你发觉我实在是需要一个人生的指引，我不愿意在这样忙忙碌碌熙来攘往人群当中迷失了我自己的方向，我真的愿意知道我的人生里面我如何去来数算上帝所给我的日子，来活出这个丰盛的生命，而让我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如果有这样子的朋友们，你在真理当中寻求，你们举起手来，我来愿意来为你祷告，有没有？看到了，谢谢。看到了，还有没有？看到了，谢谢。看到了，还有没有？看到了，谢谢。请倒下。看到了，谢谢。我再做一个邀请，我对福音的朋友们来思想，在不管我们现在岁月的人生阶段，是年轻的，是年老的，我们知道在这个物质的世界当中所能够提供的非常的有限，而在超乎我们生命生活以外的生命，这种属灵的生命当中，我们走得非常的疲惫，我们像托尔斯泰的那个故事里面的人，我们在不断的奔跑，我们想停下我们流浪的脚，我们甚至要回转来回到我们最初最初我们童年记忆时间里面，我们那样子一个天真无瑕的环境里面，可是好像世事的牵绊却让我这种身在江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没有办法停下来。但是今天你听见了上帝的福音，你看见了生命的需要，你愿意停下来将你的生命来献给主，让你的生命不只是在地上，而是这个永远的生命可以成为你现在在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一个实际与你同走同行的一个实际的确据。有这样子的朋友，你们举手来，我来为你祷告，有没有？看到了，还有没有？我现在要对我的主里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来提出这样子的挑战。在美国这种中产阶级富裕的生活环境里面，有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在思想地上的事情，可是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理当思想天上的事。 如果今天晚上你愿意重新将你的眼目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让他成为你一生一世的帮助，成为你生命当中最永久的泉源的依靠，让你心中有右手有满足的喜乐，心里面有福乐的，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举起手来，我要为你祷告，有没有？看到了，谢谢。看见了，谢谢。看见了，谢谢。请放下，请放下，谢谢你们。谢谢我们的主，今天晚上有许许多多的朋友们，他们愿意来改变他们人生的生命的道路，思考的方向。他们愿意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在这个世上的躯体所存在的，所承受的，是来自属天的生命。我也看见许多的主里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也认识到，不管我们外在的躯体如今何样的光景，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虽然我们的肉体可能会渐渐的衰残，但是我们的肉体心思一天心思一天，我们的心来仰望你。孩子恭恭敬敬地将今天晚上在你面前决志任性重新委身的主里的弟兄姊妹们恭敬地交托仰望在主的手里，愿上帝圣灵你在他们心灵中开始一步一步的建造，开始拆毁，开始挪移，把福音，把一个生命，把一个福音的种子，让他们在这样这个好土里面能够完完全全的生长。孩子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